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们能够在聚在主的脚前。那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再读一些主的话。请我们翻开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，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节。我们再读一些主的话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二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全权、可喜悦的旨意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好，我们今天读经就读到这里，让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。恩主，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把这些的话摆在你自己的手中。主，我们真是在你面前仰望等候祈求，求我们的主，你把那个交通的灵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交通的里面能够真的能够摸到你那属灵的实际，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见基督，能够摸着基督，也让我们能够得着基督。主，我们就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都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这地方，也洁净我们的心。主啊，使我们有个单纯的意念来仰望等候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叫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以看见我们的神。主，但愿你今天在会中使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你自己的面目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等候你，你自己说话，主，我们就有福了。我们今天的祷告感谢祈求，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今年的主题还是在提摩太前书，那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这个服事。我记得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讲到神的家中那个爱的居所，神的家中这个作为爱的主人，还有在神的家中有个爱的安息啊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当我们在仔细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，哇，所以啊，命令的总归那就是爱。我们也看，我们过去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那个爱乃是起初的爱啊，那个爱乃是从神来的爱。刚才我们读过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那里，那就把爱给解释得非常的清楚。那里讲到这个爱，一方面是供应生命，一方面是挽回。神爱我们的心 是让我们看见说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借着他得到生命，那这个爱就显明出来了。然后接着下来第十节又说，神差他的儿子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是为我们的罪而献上了挽回祭。这个是挽回，一面是供应，一面是挽回。所以神把这个那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就是神的爱了。所以神的爱如果在我们身上要发表出来的话，那一定是离不开这两个的。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当我们交通的时候，你要看见说那乃是有生命的供应，这个是爱的本质。还有一方面就是挽回，因为我们常常在服侍神的事情上，我们常常会得罪神，我们常常凭着我们自己意识，常常凭着我们自己的经历，我们以为说我们就是侍奉神的。但是多少的时候，我们的侍奉不光不让神得着我们的侍奉，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反而是得罪神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？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献上他自己做挽回，所以他能够，他的爱能够挽回我们，叫我们今天能够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。我常常在思想，我这个人今天能够侍立在神面前来侍奉他，这是因着他的恩典，因着他的怜悯，因着他的救赎。我们去回想我们所走过来的年律，我们所经过的，我们有多少得罪神的事情，我们有多少不讨神的喜悦，但是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站在这里，为什么呢？感谢我们的主，因为他献上做挽回祭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，他复活升天，成为一个升天尊荣的大祭司，他服侍我们，他不是按照属肉体的死的条例。我们也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乃是照着他那无穷就生命的大能，所以他一直供应我们生命，但是他在神的右边作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也一直的做挽回的工作。所以他一面是供应我们生命，一面又挽回我们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要看见这个乃是一个爱的服侍，这个乃是神对我们今天所要邀请我们所要的服侍。我们都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都蒙恩得救，得到耶稣基督。那么我们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说神就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。所以神今天邀请我们，我们来侍奉他，我们来敬拜他，乃是要那起初的爱。我们虽然有过失，我们虽然有过错，我们也常常也软弱，也得罪神，但是神今天仍然照着他那起初的爱，不改变的爱，仍然来爱我们。这个叫我们里面大的鼓励，这叫我们里面大发，能够激发我们的爱心，因为他的爱是不改变的。那么主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要问，那起初的爱你还在吗？主愿起初的爱来爱我们。主问说，那起初的爱你今天还在吗？命令的总归乃是爱，这话也常常问在我的里面。当我要向上这个讲台服侍的时候，我若不是被神的爱来充满，我是没有办法服侍的。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中，主日这聚会的时候来到这里聚集，我们若不是被神的爱来充满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来敬拜的。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服侍，我们真是需要主愿他的爱来充满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把那个起初的爱摆在神的面前。这是神向今天向他的教会所要的，这也就是圣灵所要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所以今天这个我们在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乃是从 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而生出来的。我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段，就是清洁的心。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讲过，我们的心乃是神的居所，我们也住在神的心的里面，我们也看见说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，神是把我们每一个人摆在他的心中，所以我们是住在神的哪里？是住在神的心中的，我们乃是活在神的心中的。那么我们的心因着我们蒙恩得救，重生得救，看见说我们神就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，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这圣灵乃是住在我们这个新的灵的里面。我们在神面前这个清洁的心是相当重要的。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无论是我们个人来到主的面前，还是团体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家中，我们的心要蒙保守。你知道吗？仇敌最大的一个搅扰乃是做掺杂的工作。当我要来聚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要来到神的家中，看见众圣徒，看见众神的儿女们的时候，我心这真是巴望与众圣徒一同安息在主的脚前。但是奇怪的很，常常啊，还没聚会开始，仇敌就会做搅扰的工作，做掺杂的工作，使我的心不单纯。许多的有的时候都是生活上小小的事情，但是那个一个搅扰是很烦的一件事情。虽然不是大事情，但是总是小小的事情总会搅乱着我们的心，影响着我们的情绪。神的家乃是一个敬拜的地方，神今天呼召我们，这个呼召我们乃是要我们侍奉他，就好像这个整座耶路撒冷这座城的意义一样。整座的耶路撒冷这座城乃是为什么存在？神的家为什么存在？乃是要敬拜，在敬拜上千万不能掺杂。大家还记得在尼希米的时代吗？那个城墙建立起来之后呢，那么还有一些在尼希米第十三章那里记载的那些推罗人啊，卖鱼的，卖各样货物的，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把这些货物摆在神的百姓面前，使神的百姓失去那个安息，也使神的百姓失去那清洁的心。所以你心里起来要把这些的人给赶出去。把这些的人赶出去之后呢，这些人呢他还不愿意走，还念念不舍，他还驻扎在城外，他总想着有机会我再进到城里面去，再去搅扰他们。所以你看见仇敌的作为，其实他们卖鱼啊，卖各样的货物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也不是什么犯罪的事情，但是这些小小的事情啊，为什么尼希米后来呢要把他给他们说那些很严厉的话，把他们给赶走？因为这些小小的事情啊，总是会搅扰我们，使我们的心掺杂，使我们失去那个在神面前的那个安息。我们的心能保守乃是根据神的话。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这个果效好像在箴言的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果效。感谢主，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就是那个果效的解释。那个果效乃是告诉我们，在这里要产生神那完全的爱，这个乃是爱的果效。但是在箴言的里面，我们刚才读过那段 那段话的里面，他告诉我们主的话是何等的宝贵。我实在没有办法想出用什么方法来洁净清，那让我们的心得蒙保守，得着洁净，除非他的话。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我们在诗歌里面唱的，我们所读的，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每一次读出圣洁的话语，都求主荣耀的灵来照亮每一句，能够在每一句的里面，每一句主的话的里面，能够看见救主，看见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要能保守的话，如果要保守我们心清洁的话，父亲的教训是何等的重要。箴言第四章一开始就看见说，那是父亲的教训。提摩太前书一开始，保罗就对提摩太讲，对为这位好像为父的心肠一样，在主的里面因信作为他真儿子的提摩太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的，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一开始来是一个为父的心肠，而且这种的教，这些的话还是在家中的教训，因为在家中的话，所以呢是父亲的话，父亲的话乃是好的教训，好的教训能够叫我们产生敬畏耶和华的心，这个敬畏耶和华的心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好的教训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认识耶和华的智慧。今天如果我站在讲台上，如果我没有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，那么下面在听的人也不会产生敬畏。所以我每次越是站在讲台上，我越觉得这件事是何等的严肃。弟兄姐妹们，我需要你们的祷告。我站在这里，你们下面也要用祷告的心来扶持着。不是讲台上，不光是讲台上能够供应大家，其实弟兄姐妹，你们的祷告也供应着讲台，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神的面前都蒙主的保守，愿主的话常常存在我们的心里，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产生敬畏主的心。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我们不能够自高自大，我们不能够狂妄无为，好像神都不存在，也好像别把神的话不当作一回事。主的话也就是主的自己，不尊重主的话也就是不尊重主自己。如果主说话，我说我们就有福了。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纪的里面，我们看见开始的时候是地是空虚混沌，月面黑暗，然后神就开始说话。神一开始说话，那个整个的光景就不一样了。神一开始说话的时候就带进生命，神一开始说话的时候就恢复秩序，神一开始说话的时候，你看整个都配搭起来了。我们说到神的家中要有秩序，我们的家在神的家中，在侍奉上要彼此的配搭，我们也说到在神的家中的侍奉要有生命，要有活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那根据是什么？那根据是神活泼的话，这个话是有生命的话，这个话就是基督自己。神乃是借着基督而创造万有的，而万有也是凭着他那全能的话而被托住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神在古时借着先知一直在说话，晓谕我们的列祖。神在今天也借着他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。所以主的话能够，要你们大家要记住，这个是秘诀的。主的话存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的心得蒙洁净，使我们的心得蒙保守。我们讲到我们的心的时候， 有两方面，因为这个心啊，你去读的时候，像比方说，神所赐给我们的，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那这句话呢，你去读的时候是讲到灵的，是 spirit， 是跟我们的灵发生关系的。那么还有讲到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又讲到，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，那个是我们的意念，那是我们的思想，是我们的心思的。罗马书第四二章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一段话，那个心思跟心而变化，那也是讲到我们的心思。但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又讲到，在神儿子的福音上，我愿心灵所侍奉的神，那个心讲到心跟灵发生关系，所以我们的心还是跟灵跟魂都发生关系的。神，我们的心门保守，得门清洁，还有一个秘诀，一方面神的话语，一方面我们要常常的祷告祈求，还有要学习感恩。这个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神必在基督耶稣里赐能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而保守你们的心怀和意念。我们的灵，我们的魂都蒙主的保守，基督的平安使我们的心能够得蒙保守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我们所有的果效都是由我们这个清洁的心里面而发出来的。我们祷告祈求感谢，可能我们的难处还没有拿去，但是宝贵的是基督的平安能够叫我们的心能保守。你知道吗，仇敌一个很大的工，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哦，工作哦，就是在我们的心思上把我们给攻垮。事情还没有到那么坏，但是我们的心思就已经想到那个坏的结局了，我们就想到那怎样怎么败，怎么的糟，怎么的坏。然后我们这个思想一在我们的意念里面一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能保守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没办法站起来，我们就没办法侍奉。我也跟弟兄姐妹也讲过，神的救赎乃是为着救赎我们的目的，乃是叫我们来侍奉，这是神永远的心意。神救赎，像整本的出埃及记，我们看见说，那看见是救赎，是拯救，是没对，是拯救。但是那个拯救目的是为着要把山上的样式给指示下来，是要我们来侍奉他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来侍奉他的时候，你看见仇敌的作为哦，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的。我上一次也跟弟兄姐妹们讲过，那个大卫的那个经历哦，哥利亚在个镇上骂阵的时候，那是攻心的，那叫那目的要叫叫神的百姓的心都如水一样都消化掉的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我们真是需要主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。我讲一点我自己家里的事情，那是我母亲的见证。我的母亲她每天起来都读主的话，我知道他的话很多，很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读主的话，但是呢，就神恩待我们，我们真是都有软弱，他常常里面恐惧害怕，甚至为许多还没发生的事情就担心惧怕，小小的事情也担心。我说你怎么都怕到这样子？有甚至我的父亲上茅房时间上久了，他都吓坏了。他都叫我去找，那时候我还是小孩。为什么？他里面总是有疑惑，这是仇敌的作为。但是呢，当他读主的话的时候，他的心就能保守， 就过去了。中间的事情我也不愿多讲，但是呢，我总觉得从那个时候我看见说主的话使他能够在神面前得享安息，他就能够转那个忧愁为喜乐，就他就能够唱出那个赞美，这是我能够做见证的。那么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如何能来保守我们的心思能够洁净呢？这还有在保守主我们的心思洁净上面，我们应当要采取怎么样积极的态度呢？宾诺伊师母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讲过我们的心思不要空白，我们的心思也不要被动。我觉得有个很可怕的现象，就是我们心思完全落在那个被动的里面，那就很危险。我们的心思如果落在空白的里面也是很危险的。我们的心思要积极的反复的思想主的话，要积极的思想，我们不要被动，不要落在被动的里面，不要让我们心思变成空白。你知道那个练瑜伽啊，他呢心思啊落在空白的里面，很危险的。如果心思落在空白的里面，那个仇敌就可以借着你这空白的心思开始工作。那么心思要怎样子能保守呢？要积极的想主的话，像玛利亚一样，他反复思想主的话，好像那个旧约里面洁净的那个洁净的啊动物一样，它能够倒除的。你看见那些羊那些牛啊，它拴在那个树旁，它不停的嘴巴里面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，它会把吃进去的那些草再反复的再拿出来，要一直嚼一直嚼，越嚼越有味，越嚼越喜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常常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，不断的在嚼，不断的在品尝，我们的心思一定会蒙主保守的。那么主的话能够叫我们的心得保守，还有一方面，这就是说，那我们在侍奉上我们一定要听主的话。还有一方面，那就是主的话不光只是让我们听的，不光只是让我们思想的，主的话还是一条道路，是我们可以行的，还是可以行走在上面的。这也是刚才我们箴言所读过的，义人的路就好像怎么样，黎明的光是越照越明，直到绿。那我们行在主的路上，我们的眼睛也要看在主的身上，所以我们要用耳听，我们也要用眼睛去看，我们还要用我们的脚去行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眼睛要看正，要向前直看，你的眼睛要向前直光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眼睛要看正直。世界上太多弯曲的事情，世界上太多那些事情都不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的眼睛宁可向他是瞎眼的。我们向我们的主眼睛应当是明亮的，向前正看，向前直光，那就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正直的。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唱的，因道神的路必须是直达，所以主的路是正直的。我们行走在主的路上，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把目标给我们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达到那个目标，那个路他也给我们了，那个目标是基督，那个路仍然是基督，所以他把目标给我们看见，也把路给我们指明，让我们走在这条主自己的道路上。因为这条路也称为做锡安的路，这条路也称为窄路，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走在这条路上。在这条路上，这个门啊，进去的时候是窄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世人看我们好像是窄路，但是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那条路乃是宽大无比，无比的宽广，在基督里的里面是无比的自由。走在义人的路上，我们的心 蒙保守，我们的心得蒙清洁。义人的路有三方面：公平、义。这个公义讲到公义，也称为公义的路。第一方面是公平，第二方面是正直，第三方面是光明。啊，提摩太在耶稣基督面前，也在蒙拣选的天使的面前，保罗耶稣基督面前，也在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提摩太要遵守这些话，行事不可不可成见，行事也不可偏心。这里告诉我们的心不可偏心，因为主的路一定是公平的。我们不能对一个弟兄，对某一些弟兄姐妹这个样子，对另外一些的弟兄姐妹又是另外一个样子，这里不公平。啊，还有是正直，不弯曲的，还有一点是光明。他告诉我们说，那里啊，箴言告诉我们说，那是黎明的光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光好像并不是很亮，是黎明的光。弟兄姐妹们，有一点点的经验分享给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连黎明的光都拒绝的话，我们不可能会有晌午的光。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们，年长的弟兄们，在主面前有经历的弟兄们，我们应当要在主的里面顺服，要听。如果呢，在我们前面年长的弟兄们的话都不听的话，连黎明的光都不会有的。我们在从小的时候，教会中的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就教导，在主的里面要顺从年幼的，要顺从年长的，这能够叫我们的心得蒙保守，使我们不敢在神的面前妄自尊大，使我们在最起码黎明的光都会有的。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候继续在往前的时候，看见说这一点的路哦，就越照越明，一直到绿。这是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所要我们这种的光景，是一直在绿舞的，没有防风的。防风就说明说开始快黑快暗了，但是它一直是持续在那个绿舞的里面。这条路，在这条路上，我们的心要蒙保守。但是在这条我们行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们要当心。箴言也告诉我们，有恶人的路，也有坏人的路。啊，他说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，恶人的路啊，我们要避开，要躲开。恶人他不知道因什么原因而跌倒了。我们看见说，义人走在这个公义的路上，他们会不会跌倒？也跌倒。恶人也跌倒，义人也会跌倒的。但是呢，恶人呢，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跌倒，是箴言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不知道什么原因的。但义人呢，他有光，他知道他为什么跌倒。恶人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跌倒，甚至可以说他跌倒了他都不知道。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，就应当在什么地方站起来。我不可能在家里跌倒，跟我太太之间闹事情跌倒了，我今天站在讲台上讲一篇道我就站起来了，不可能。我不可能在跟人发生难处跌倒了，我今天在来到教会中做一点事情我就站起来了，不可能的。什么地方跌倒，你要从什么地方站起来。什么地方得罪人，什么地方要去对付的。如果不对付，我们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对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很难恢复的，很难很难的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什么地方跌倒，什么地方要起来，站起来，回到什么地方。 大卫跌倒了。大卫那天他没有转身而去，跌倒了。太阳平息了，他在自己的王宫平顶上行走，他眼睛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的时候，他没有转身而去，结果呢，他跌倒了。所以我们要担心，试探的面前有一个秘诀，我们要转身而去。参孙那天他没有转身而去，他的眼睛看那个大力拉，结果他跌倒了。是什么使他跌倒呢？他的眼睛使他跌倒，他的眼目的情欲引起他的肉体的情欲，所以当他被抓去的时候，他的眼睛被挖走了。这是我们的警戒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看见约瑟，他那天转身而去。约瑟所遇见的那个试探不比大卫厉害，不差大卫所遇见的试探。他是天天在他的面前搅扰，天天防着他，但是呢，他要保守他的心，他知道说要保守他的心而胜过保守一切。他宁可失去他那个管家的身份，他难得能够得到那么好的生活了，什么都开始改变了，对不对？主人波提乏那个副议长把家中所有都交给他管了，他的权力是相当大的，他的生活也开始舒服了。他宁可这些部门保守，他也要保守他的心，因为他知道说这一切，他的心能够清洁的话，比这些现在所面临的这些幸福的生活不知道要好多少。他宁可失去这些，他也要保守他的心，他保守他的心而胜过保守一切。大卫那天没有转身而去，他的心不能保守。参孙他没有转身而去，他的心不能保守。所以箴言告诉我们，你要保守你心。我们可能认为说，我要保守我的健康，我要保守我的工作，我要保守我的子女，我要保守我的家庭，我要保守很多很多的事情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保守你心而胜过保守所有的一切。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在这里出来的。这是主的道路。我想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也是非常的艰难，这个路还有一个路，就是称为网路。网路的话，你今天只要坐在家里，那个大力拉他就会跑到你家里去的。你只要坐在家里，波提乏的妻也会跑到你家里去的。我们把电脑一打开，你看见没有，那些引诱的、犯罪的、污秽的一大堆的，很容易一点网页一点开，你看大力拉就在你我的面前，诱惑就在你我的面前。怎么如果我们还停留在那里，我们的心不能保守。不要以为说我能够胜过这些，不要以为说我能够克服这一切，没有的，心不能保守的，你心会发热的，心会不能保守的，仇敌一定会射那个火箭在你我心中的。怎么办呢？转身而去。你我转身而去，你我的心就能够蒙保守。这是主在他的话语的里面告诉我们的。 第三方面，我们要继续往前。我们知道说保守清洁的心，我们刚才说我们听过，我们又有耳朵听主的话，要做一个听话的人。我们要眼睛看那正直，看我们的主，我们要行在主的公义、光明、正直、公平的路上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言语，如果我们的言语胡乱讲话，爱说世俗的话，我们的心不能保守。最近一段时间有的时候，我的姐妹她跟我在一起，她就说最近怎么好像都没那么有趣了，就是说好像讲话都不多讲，以前常常也讲一些笑话啊什么的，最近好像你都怎么都不讲这些的什么的，讲一些好的给我听吧。但是我怕我的心不能保守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失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世俗的话，因为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语。我们的嘴唇乃是个诡诈的嘴唇，说谎的嘴唇，常常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都因着我们这个言口，因着我们的口啊，我们的嘴唇啊，把神的恩典都漏掉了。破口在哪里？破口常常在我们这个破的口上，被我们口给破掉了。所以常常神的恩典流入到我们身上，从我们口破掉之后，看见说我们生活相当的贫穷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都被漏掉了，都因着我们的言语。所以以赛亚他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，他第一件是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他第一件看见是看见自己的嘴唇。越是来到神的家中，我越看见说，哦哟，原来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我周遭的人嘴唇也不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一个光，这幅图画今天也画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能够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嘴唇沾染污秽。以赛亚来到殿中的时候，看见这组形象的时候，他祷告求神，愿祷告求神的时候，神愿炭火来洁净。我们聚在每次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律来到主的面前，预备我们清洁的心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不要多说话，把所有的力量，把所有的神的恩典，把它聚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有话跟神讲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首先预备我们清洁的心，来开始我们每一次的聚会。求弟兄姐妹原谅我，我常常看见我们聚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话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不光我们自己的嘴唇，我们旁边人的嘴唇，包括我也提醒我自己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保守我们的心。在写诗人在写上行之诗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，上行之诗第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说我看见我在急难中的，那是什么急难啊？原来啊，你去读的时候，那个急难哦，他寄居在米色，也居住在那个居住在那个击打的帐篷的里面。原来呢，他是那个诡诈的舌头和说谎的舌头和诡诈的嘴。所以呢，他在那里求神的拯救，因为这是一个灾难。这个嘴唇带来的灾难是极大的灾难，是极难中的。他求神拯救，他说我愿意和睦，但是呢，我一说话呢，他们便征战。 所以求神拯救我们自己，我们的自己，我们的老我跟我们同住很久的啊，我们的老我跟我们常常住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要讲神的话的时候好像又哪里讲不出来。所以那个诗人在那里有个呼求，求神来拯救，他也没有办法救自己，他说怎么办呢？他说要用那个罗藤木的炭火来洁净。他没有办法救他自己，但是感谢神，他说我要向上举目，我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要约束我们的嘴唇，不要说那些不当说的话，也不要说那些虚浮的话。求神恩待我们，求神保守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得以洁净。因为在这个地方要产生那个爱的果效，我们在侍奉神呼召我们来侍奉他，第一我们要做听话的人，我们 用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，我们的心能够我们保守。第二，我们在神的家中来侍奉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睛用心来看，来看我们的主。第三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走的，走在这个义人的路上，恶人的道要转身而去。第四，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。怎么操练呢？敬虔不是在外表的，敬虔不是在外面的，神乃是照着神儿子的形象和他的样式来造我们，这个形象是外面的发表，是外面的表彰，是看得见的，那个样式是里面的本质，这个样式是在生命中的性质，那个本质敬虔的操练乃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操练的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，神用他的神能已将那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。你有看见没有，这个敬虔乃是跟生命在一起的，敬虔乃是属神的事，神敬虔不是属外表的事。如果我们没有敬虔的实质，没有敬虔的实际去摸神的事的话，那我们相当的危险。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神要借着神的事来成就属神的人。所以看见没有，有敬虔的事和敬虔的人啊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我们但愿我们今年啊，但愿我们今天这些的话能够彼此的勉励，这些的话也是对我自己来讲的，这些的话求圣灵自己能够做工在我们的里面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，那个爱的果效是从这里出来的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我们低头做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人的话是有限，但是圣灵的做工是永不止息。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着自由。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行在这个公义的道路上，使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纯净的话语，使我们能够得以听见父亲的教训，使我们得以听见这上好的教训。主啊，父亲的教训能够叫我们的心得我们保守，使我们能够有敬畏耶和华的心，使我们能够有认识耶和华的智慧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也使我们常常做一个听话的人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 也使我们能够行在这公义的道路上，使我们眼睛是向前正看，向前直光。主啊，我们跑在这个公义的道路上，叫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主啊，叫我们的心得能保守，叫我们的言语也得以洁净。我们感谢我们的主，使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面前，如同诗歌所唱的，主耶稣，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